谁也没有想到，就在日军全力攻取武汉时，中国南部沿海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陷落得如此之快。这是中国最高统帅部对广州方向的防御严重误判的结果。
日军要切断中国的国际援助通道，建立自己的海军攻击基地，必须占领中国东南沿海的各主要口岸，这是战争双方都心知肚明的军事常识。
1938年5月间，日军对福建厦门的攻击便是封锁中国海岸的具体作战行动。而当日军攻击福建沿海时，中国守军力量之薄弱令人吃惊。福建海岸长达3000多公里，仅有中国军队的7个团防守，而防御厦门方向的仅有1个团。5月10日凌晨，在日本海军少将宫田喜一的指挥下，日军第5舰队出动巡洋舰、驱逐舰和运输舰30余艘，从金门出发向厦门靠近。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30余架战机同时飞临厦门上空实施轰炸。当日本海军陆战队向厦门发起冲击时，他们预料中的大规模抗击并没有发生，因为防御厦门东南海岸的只有中国守军1个营，第75师445团3营，在营长王建章的率领下奋力抵抗，但中英兵力薄弱，在战至伤亡惨重后主阵地失守。副师长兼第2223旅旅长韩文英率部增援，途中在日军的轰炸下损失过半，旅参谋长樊怀明阵亡。卫士将樊的尸体推入弹坑，把一内装5节电池的军用手电筒置于其后枕部下，然后草草掩埋。在厦门防御阵地的阻击战中，副师长韩文英、445团团长水清俊、2营营长杨永山、3营营长王建章负伤，1营营长宋天成阵亡，副营长以下的军官非死即伤，445团阵亡官兵达800人以上，其中王建章的3营副营长和4位连长全部阵亡。王营长曾在战后尽力收容他的部队，他苦苦等待和寻找了20多天，全营官兵只收容到6人。中国国土广大，海岸线漫长，仅凭优秀儿女的血肉之躯，如何能够与凶残强敌于海岸线之外呢？
广州是华南沿海最大的城市，也是华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抗战全面爆发后，广州即成为中国与海外来往的重要通道之一。特别是在日军相继占领华北和华东后，广州更成为利用香港向中国内地输入外援物资的主要转运枢纽。早在淞沪会战时，日本陆军就提出占领广州的建议，认为切断中国这条重要的外援路线就能够削弱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并随之做好了代号为 A 计划的作战方案，攻击时间定在1937年12月26日。但是12月上旬，日军于南京上游的长江江面上炸沉了英国炮艇瓢虫号以及美国护卫军舰帕奈号。虽然日本人马上表示他们是误炸，但还是引起了国际关系上的巨大危机。美国派出海军作战局局长英格索尔赴伦敦，商讨与英国合作对抗日本在亚洲的侵略问题。日本海军方面认为，此时攻占广州，必会引起香港占领者英国的干涉。于是 ，A 计划 被暂时搁置。
1938年5月，日军在计划攻取武汉时，又将攻占广州一并考虑在内，但是由于船舶运输方面准备不足，最终决定占领武汉之后再进攻广州。到了7月，日军大本营认为海陆运输的资材已经准备充分，可以在攻取武汉的同时实施广州作战。陆军吸取上次的教训，事先征求海军的意见，谁知这一次海军比陆军还要积极，提出了同时攻占中国海南岛的建议。建议被陆军以兵力不够分配为由拒绝。在随后召开的大本营御前会议上，海军坚持认为必须对日后攻占海南岛予以同时考虑，而令日本陆军和海军一致认同的是，攻占广州将给英国以极大冲击。
9月19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了进攻中国广州的大陆命和大海令。之后，参战部队陆军第21军和海军第5舰队开始磋商，决定将攻取广州作战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从10月12日开始，以第18师团、第104师团主力及第5师团、第9旅团。从中国广东大亚湾登陆，经惠东、平潭、惠州一带向东江推进。第二阶段，待第5师团主力抵达之后，强力突破东江防线，分路向广州进攻。同时，第5师团以1部兵力于10月27日从珠江口登陆，攻占虎门要塞，由南向北配合师团主力攻占广州。编入日军第21军的3个师团中，第5师团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转战山西和徐州战场后由华北地区调来。第18师团在淞沪会战后一直驻守杭州附近，第104师团则是由预备役组建的特设师团，从中国东北地区调来。9月底，运送日军第5师团、第18师团、第104师团的舰船分别从青岛、上海、大连启程，相继于10月初到达集结地澎湖列岛的马公岛。此前3个师团分别在青岛、上海和大连进行了登陆训练，显然日本方面对攻占广州作战极为重视，认为中国方面为保住国际补给线必会拼死抵抗，因此编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作战序列。
雷军守土有责，尺地寸草不得放弃，为救国保家而抗日，虽牺牲至一族一党，绝不退缩。
蔡廷锴，广东罗定人，时任第19陆军副总指挥。
我生国亡，我死国存。
陈诚，浙江青田人，时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
愿我38岁壮烈殉国，我已经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怨。
傅作义，山西融合人，时任绥远省主席晋绥军第35军军长。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方面对日军即将攻击广州一无所知。早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成立了第4战区，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战区司令长官，全面负责福建、广东和广西沿海地区的防务，以确保中国对日作战的海外补给通道。但是直到广州作战开始前，中国第4战区的指挥机构并没有建立起来，仅以第12集团军总司令于汉谋出任战区副司令长官， 于汉谋的第十二集团军、下辖第62、第63和第65军以及两个独立旅和虎门要塞部队。由于军事委员会认为广州方面尚无战事，为了支援武汉保卫战，又从于汉谋有限的兵力中抽调出四个师，以致第十二集团军实际上仅剩了八个师的兵力，被分散于500多公里的海岸线以及海岸纵深地带。中国方面防御广州的军力如此薄弱，根本原因是军事委员会的决策者们，包括蒋介石本人，始终认为日本会顾及侵犯英国等国家的利益，引起国际干涉，而不敢进攻广州。日军开始向澎湖列岛方向集结时，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两次急电蒋介石，报告说根据香港方面的可靠情报，日军将对广州发动进攻。但是蒋介石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日本人为攻取武汉制造的假象。他不但认为广州不会发生战事，而且要求于汉谋再抽调一个师增援武汉。蒋介石令人困惑的首令发自1938年10月10日，此时日军第五舰队载着登陆部队已从马公岛起航，向大亚湾驶进。
有史料表明，日军对中国方面特别是于汉谋部的防御部署了如指掌，原因是于汉谋身边掌握核心作战机密的人竟然是日本间谍。日本利用广州毗邻港澳和沙面系外国租界的条件，于抗战前后在广州设立谍报机构做种种活动，此种活动还深入到于总部的心脏部分。如于总部的少将工兵指挥郭某、少将高参李某均是潜伏的汉奸，这两个人系在抗战开始后由于汉谋的前任参谋长徐景堂以日本陆军士官同学的关系介绍进来的。当时广州等处的防御工事设计和阵地组织图案都归他们掌握，于总部本身和蒋介石军统局派来的反谍人员固属不少，但对郭李活动一直无从发觉，直到广州沦陷前不久才发觉。可是他们已事先逃到了香港去了，广州从一开始就失去了保全的可能。
10月11日黄昏，日军第五舰队抵达大亚湾，凌晨时分全部舰船抛锚完毕。当夜月光明朗，风平浪静，各项作业极为顺利。准备登陆时，敌未加防害，在吉川支队登陆地区的敌岸上，只见灯光忽隐忽现，并无火光，极为肃静。中国海岸没有任何抗击登陆的准备和反应。
中国方面在制定广东防御方案时，曾准确地判断出如果日军在广州附近实施登陆，登陆地点必会是大亚湾一带。既然中国方面早有判断，那么12日凌晨的这个月朗之夜出现的情景令人不可思议。
敌人的登陆已经开始，驻守惠阳和淡水的第151师师长莫希德急忙打电话给于汉谋，请示准许他调动部队向大亚湾地区推进。于汉谋接着请示蒋介石，但是遭到了拒绝。蒋介石的理由是，日军在广州方向的作战重点是切断广九铁路并占领虎门要塞，因此大亚湾方向的进攻至多是小部日军所做的佯攻。蒋介石要求于汉谋要以确保广九铁路为作战目的，现部署不许擅自改变。
日军第18师团右翼部队从大亚湾顺利登陆后立即向北进攻， 在通湖围以南与中国守军第一五一师的罗茂勋团相遇，中国守军一触即溃。其左翼部队从盐前港附近登陆后，向淡水方向迅速推进。淡水的中国守军两个营抵抗两个小时后溃退，淡水陷落。日军第十八师团开始全力向惠阳追击前进。中午气温高达摄氏六十度，连续行军三十分钟以上极为困难，出现了大量的中暑者。师团在永湖围设立了患者疗养所以收容病员。惠阳是大亚湾通往广州的第一道门户，背依东江，广九铁路横贯其中，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惠阳中国守军为第一五一师的一个团和独立旅一部。十四日夜，日军第十八师团右翼部队冒雨攻击惠阳城，中国守军利用较为完备的城防工事进行抵抗，双方彻夜激战。十五日凌晨四时以后，日军逐渐从惠阳北南西三面突入城内，中国守军弃城退却，惠阳于早晨七时陷落。接着十六日夜，惠州也被日军占领。十七日，日军第十八师团主力向增城推进。
余汉毛决定利用广州和增城的既设阵地集中兵力阻击日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紧急电令位于九江以南的第六十四军和第六十六军从南巡路南下增援广州。十八日，日军第十八师团先头部队抵达增城东南，遭到中国守军的炮击。步兵大队长吉村藏五郎少佐登上增江东岸的高地，看清楚了增城内的中国守军只是一小部队，于是集中起各中队的掷弹筒猛烈轰击。日军的骑兵大队也加入了步兵的冲击，中国守军被迫退至增城外。余汉毛准备集中第一八六师、第一五三师、第一五四师和独立第二十旅，在增城至博罗间的公路上聚歼日军。二十日，日军在增城地区的兵力已达五千以上。在航空队的助战下，日军向正在集结的中国军队发动了猛攻，突破中国守军的防线后顺势追击，中国军队顿时陷入全线混乱的态势。当夜，余汉毛率领他的指挥部撤离广州，去了北部的清远。广州城内留下的部队仅是警税团和少数宪兵。
在头颅与血泊中，见识真正的勇敢和大义。国破家亡的时代，他们学会了爱与牺牲。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由于第二十一军攻占广州的作战出奇顺利，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遂决定第五师团在海军的配合下，向位于珠江口的虎门要塞发动攻击。第五师团乘坐的舰船由第五舰队护航，从大亚湾出发，绕过香港，于二十二日晨进入伶仃洋。在战机和舰炮的支援下，日军强行登上大角头岛西岸，攻陷蒲州炮台。附近大角炮台的中国守军一个营顽强抵抗，整整坚守了一个昼夜，直到三百名官兵伤亡殆尽，大角炮台失守。日军从大角头岛继续向川鼻岛前进。
至二十九日，日军完全控制了广州及其附近地区。 直到这个时候，奉命增援广州的中国军队第64军和第66军仍不见踪影。
在广州作战中牺牲的中国军队的最高将领是第153师的一位名叫钟方俊的旅长。17日，第153师在福田一线阻击日军，钟旅长对友军的不能配合以及部队的畏惧退缩感到极度愤怒，对自己作为一名指挥官不能有效地抗击敌人感到羞愧难当，于是决定一死。钟旅长的自杀不是做个样子，他是真心想死。将自用左轮手枪从下颚向上发射，穿顶不死，昏迷不省人事。幸好该村民众所闻，群集围堵，争先慰问，救醒医治。为自杀心决，第二天他又跳河自杀，又被民众营救捞起扶回村中，因为伤口入水不治而死。钟方俊之死可谓以身报国，尽忠职守，颇得村人崇敬，集资厚葬于该村。
余汉谋的第12集团军虽然兵力薄弱，部署分散，但其装备在中国军队中尚属较好的，轻武器和弹药充足，又有相当数量的炮兵和装甲车，特别是拥有大量的卡车和内河舟楫，他们应该比日本人更为熟悉珠江流域复杂的水网，因此完全有可能与日军周旋作战相当一段时间。但是余汉谋的部队除了第151师坚守惠州十几个小时，第156和第154师在增城附近进行了短暂抵抗，以及大角炮台坚守了近20个小时之外，其余部队均未做强有力的抵抗，致使大量的军事装备丢弃给了日军。根据日军统计，广州作战中日军俘虏中国官兵1340人，缴获轻重机枪208挺，火炮134门，要塞炮53门，坦克和装甲车21辆，汽车151辆，大米17550袋。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